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呢，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分啊，美国西部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中国大陆的现在的按照夏令时的话呢，应该是中国大陆的12点到中午12点到12点40分的时间啊。那我们现在的节目呢，是全球各地的朋友都在收听哈，所以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那么来到曹律师信箱哈。那么曹律师信箱的话呢我们每期的节目呢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分配哈，就是呢前一部分的时间呢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子过去这一个月，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每个月一次哈，过去的这一个月那都有什么大概方方面面主要是法律方面的这些信息那么主要集中在就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都是新移民，那么主要是移民政策的变化发展，一些新的规定哈，这样的话呢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哈。那么同时呢，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这个如果大家有听众朋友有问题的时候就把问题呢，就是有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哈，就会把问题呢发到曹律师信箱。那么这个曹律师信箱呢，你呢或者是发给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子邮件，或者是发给曹律师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这个电子邮件啊 info@lanicao.com 啊，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啊。收到以后的话呢，那作为我来讲呢我一般呢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问题搜集好，然后呢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呢就会做一天的准备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然后把这个大家问题比较集中的问题比较集中的，然后呢进行一些回答哈。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时间安排那一般呢它是9:20左右有一个广告节目广告时间。那么一般我们今天我们的广告时间之前呢，我们就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政策移民啊法律啊法规这些政策的变化那么后半程的时间，也就是9:20以后的话呢广告回来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好吧。那好，那过去的一个月哈，今天是5月15号那过去的一个月，距离上个月的这个第三个星期六这个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哈那这一个月呢变化其实还是有很多可喜的这个事情跟大家汇报的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其实在拜登总统上任以后，他发布了一系列的应该说是行政令啊总统令哈。那么在2月2号的时候呢，他发了一个应该说是比较主要的这么一个跟移民政策相关的这么一个总统令哈。他就是说要恢复大家呢对合法的移民体系的这种信心。然后呢强化大家这个就是说就提高效率然后呢这个增加整个这个移民制度增加整个这个社会它的一种包容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在那之后呢，很多很多具体的移民规定其实都跟他这个移民政策这个总统令或者叫行政令它其实呢都是一致的。那么过去这一个月里呢比如说4月底的时候发布过一个就是应该说是总统令就是应该说是一个移民局发的一个确切的讲是一个移民局的一个规定跟大家通知的那么这个规定大概的内容是说什么呢？它是说呀，如果现在你比如说你已有的签证，那么进行延期的时候，如果是同样的主体，比如说你一个，当然他们又举例子了，就是一个 H1 签证一个工作签证。那么原来呢是同样的雇主同样的雇员，那么你这个 H1 一般是3年有效，对吧？那么3年进行第二个这个延期的时候，第二次延期的时候呢， 第一次延期，也第二个三年的时候呢，如果还是同一个雇主、同一个雇员的话呢，那么在移民局在审理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呢会尊重先前的决定。那它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是相对应的，实际上是因为在就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呢，发布过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说，任何一个延期，就刚才我说的这种，比如说 H1B 的第一个三年到第二个三年的时候，这就是延期，或者是换身份啊，比如说从一个雇主，不是换身份啊，从一个雇主换到另外一个雇主，这叫 transfer， 或者当然还包括，那就换身份，那就是肯定是啊，比如说你换到另外一个签证，那是这是肯定是要进行认真的审理的啊。但是他说的是在延期或者是换雇主这种情况下呢，都要到拿做一个新的这个申请来处理。那么一个申请新的申请处理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审理的这种严格程度啊，方方面面的这个周到程度哈啊，审理应该说是这个用花的时间嘛，就是对于我们啊这个受益人来讲，雇主来讲啊，包括对于我们律师来讲，其实它就具体体现为在一个案子上面啊停留的时间，然后有可能会遇到的，就我们有可能遇到的困难，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准备的时候，我们绝对要当一个新的案子来准备，那么移民局审理的时候也当一个新的案子来审理，所以你曾经比如说你第一次申请 H1B 的时候遇到的各种啊各种这个补件啊各种啊疑问啊，它这次它有可能还会啊重新会面临啊还会重新会面临。那么现在呢，移民局这个新的这个啊政策的话呢，等于是如果是同样的就是雇主雇员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会尽量尊重先前的决定，也就是说已经解决的疑问呢，他不会再重新提起来了，总的来讲哈，那么实际上呢就会减少审理的时间，那么从方方面面准备的这个工作量来讲，就会减少很多工作量，这个呢实际上是提高了这个工作效率啊，提高工作效率。他这个也提到了，这个在这个移民局发布这个新闻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也是和这个拜登总统二月二号的发布这个行政令呢，这个政策是前后一致的，也是增加这个增加这个效率，增加效率哈，这是一个哈，对。然后呢，有一系列的呢，一系列的规定呢，我觉得呢，虽然有点听起来有点情景都很类似哈，但是呢，这个其实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的，而且呢，从我们这个法律实践里面哈，就作为我来讲。在法律实践里面，平时就是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客人来找我们的解决的这个问题哈，其实量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呢就是说呢，如果有的听众朋友你不关心这方面内容呢，你可能觉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移民局好像也在不厌其烦地说这件事情哈，但实际上呢，这个涉及到的人非常非常多，关心的人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是很重要的哈。你比如说他五月七号的时候，移民局发布了一个通知哈。发布了一个什么通知呢？就是说，在2020年九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国土安全局启动了一个新的一个规定的新的启动了一个制定一个规则的一个程序就是一般他制定一个规定的话呢，他有一个先是有一个草稿，然后呢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规定一定的时间大家去反馈了以后呢，才能做出来决策。然后最后成为一个最后的一个规定，然后才能实行哈。就最后规定完了之后，他一般还要再规定一个时间，比如说给半年的时间或者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去执行哈。对，所以呢，2020年的时候呢，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就是说，他说呢，所有的申请人还包括跟这些申请人相关的人包括他们的赞助人都要求呢，干嘛呢？要求交这个。要求打指纹，这个打指纹，这个比较官方的称呼叫生物采集啊，生物采集，然后呢，老百姓的话呢，就说是管它叫打指纹哈，打指纹。那么为什么就是在这之后的几个这个规定哈，移民局的不停的公布的几个规定，进入五月份以来，都是跟打指纹有关系的哈，因为现在这个打指纹严重的影响了整个的各种申请的这种进程啊，各种进程。那么所以呢，五月七号的这移民局的规定呢，是说呢，他要撤销2020年国土安全部或者叫国土安全局想计划去制定一个规定，关于就是所有的申请人包括各种申请都要打指纹，包括甚至可能跟 这个就是申请有关系的人都要打指纹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啊，这个启动这个制定这个规定哈、啊，那么要把这个规定呢要撤销，那作为我相信，就是作为所有的申请人来讲，其实对这个消息对所有的申请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啊，应该说包括他们的相关人，相关人，比如说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对吧？还有赞助人对吧？这都是相关人。就当然不仅仅是当事人和相关人，还有一些个甚至是更加相关的一些人，都要采集指纹的话，这个应该说它还是会影响特别多的应该说影响速度哈，影响速度。对，那当然就是大家可能就得一趟一趟跑去打指纹，而且尤其呢，从去年大家也知道，从去年3月18号开始，移民局其实就是在半关闭状态哈。3月18号以后到应该说是到6月4号左右吧，移民局应该说是在关闭状态，除非紧急情况和个别的个别事情还可以在就是现场去处理那否则的话其实是关闭状态的情况下不能打指纹，所以呢又堆起了特别多的打指纹的工作那么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消息是个好消息啊，对，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我们的了解。有很多尤其是自己网上申请的这些客人，他网上申请完了以后呢，他就忘记了继续跟踪他的申请在网上那么其实网上已经通知他去打指纹，他没有去打指纹，就因为没有打指纹就整个申请被拒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特别特别多哈，这个是从我们律所搜集到的信息，因为我们律所前台专门有接电话的前台包括有邮件的这种就是各种要求咨询的或者询问的各种问题哈，那么我们的统计的话这个比例太高了，因为比如说这个他当时旅游探亲证进入美国的，后来需要申请延期啊，因为这个旅行特别不方便了，有疫情了，对，结果有的申请一次申请两次，那么每次申请呢就是说的每次申请他都有一个他要交一个申请的一个打指纹的费用，那么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会有打指纹，然后有的时候呢通知完打指纹呢其实呢他又给取消了嘛，就是由于移民局关门，等到后来移民局慢慢恢复的时候，他等到通知他打指纹的时候他又没有又等于是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通知有的人因为这个其实给影响了这个影响了申请被拒了哈，对。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说跟打指纹相关的，就是说如果你打指纹去不了了然后呢你需要重新定时间的话呢，原来呢像我们都是写用邮件的方式用信件的方式，电子信件的方式，不是电子信件，纸的信件的方式去给移民局写信说我们要重新去那个约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回不去啊，或者我因为比如说我有什么什么事情了呀，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对。那么现在的话呢他说你可以打电话去把这个时间改了对吧，你想重新约打指纹的时间。那么这电话呢，如果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在如果是在收音机前面哈，也可以把这移民局的电话记下来 ,18003755283, 18003755283, 来呢，然后呢当然你需要把你所有的信息收据啊，你当时申请的一些信息啊，对，都拿好。然后他问你的时候呢，你要跟他讲，你就说你要重新预约打指纹的时间哈，对，当然了，你的原因要正当的原因，然后呢，你要把你原来的那个时间，移民局给你规定的时间，告诉他们原来的时间哈，对。但是他如果是他忘记了打电话，也没有记纸质的话呢，那当然这个在有。打指纹要求的情况下，你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也没有重新约，那你的申请会被拒掉，这个比较麻烦哈，对。那么结果呢这个是说可以用电话来重新安排打指纹哈，对。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哈，这个是我们客人里经常遇到的哈，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像有的工卡，有工卡哈，工卡是我们叫 EAD 卡，那么 EAD 卡的话呢，它其实拿到 EAD 卡的人呢有很多种， 类别，很多种类别，所以你要看那个 EAD 卡上的那个号哈，就哪个类别。那么有的类别呢，如果你比如说你第一年的你工卡一般都是给一年嘛，那么你看到一年快到期的时候，你要提前递交延期申请。那么有的工卡呢，提前递交了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就自动的有一个180天的延期。180天的延期就是说你要是在比如说你在4月15号之前啊，你比如说你今天是5月15号，在5月15号之前，5月15号那天你的工卡到期了，那么如果你在5月15号之前，比如说一个半月左右，又甚至是四五个月的时候，你想递交延期都是可以的啊。一般呢我们说三个月就可以啊，提交延期的时候一定要在合理在这个要求的时间之内递交了延期之后呢，你有一个自动的延期180天。那自动延期180天也就是从5月15号延期180天，大概应该算起来应该是说六个月的时间吧。那么六个月那就到了11月15号，这你要算一算180天，这个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180天哈，对，你要算一算哈。但总之呢，就从5月15号之后呢，你要在只要在应该要求的时间之内递交了这个延期的申请，你就有一个自动的180天。但是有很多类别没有这种福利，这个类别比如说包括什么，比如说H1B 的员工的配偶就是 H4， 那么 L1 的配偶 L2， 对，还有呢就是 E 签证的这个 E 签证的人，他们在这个申请这个工卡的时候啊，他看起来也是个工卡，也是 EAD 哈，但他的类别，他那些类别决定了他的工作时间，他没有一个180天的自动的延期。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他递交完了申请以后，他要等着批，一直等到批下来才能工作，所以等待的这个时间他不能工作，这个就会导致雇主特别特别不方便。那雇员当然也不方便啊。那作为雇主来讲，因为我是雇主，我有体会啊，就是你的一个员工如果是中间给你说的有三个月没有工卡，你说你是等还是不等？他他马上马上就批下来，随时随地要批下来，但他现在又不能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给双方都带来特别特别大的不便。而且这个不便呢，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什么引起来的呢？是因为打指纹，就打指纹，所以呢，他呢现在呢这个就最新的这个消息的通知呢，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打指纹是就说等于是不用去。打指纹了哈，这是哪些呢 ？H4 的、L2 的、E1 的、E2 的，对，还有一些哈，但总的量还是大概这个，就是现在这些人不用打指纹了，大概在未来的24个月哈，但是呢，从5月17号开始生效。如果你现在收到了要打指纹的通知，你还是应该去打的哦，这个都是这是之后生效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到5月17号还没有收到通知，对，然后呢你如果是5月17号以后递交的申请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个人都是可以享受这个福利的啊。对，好，那么这个也给大家讲这些个这些背景哈。那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哈。利好的消息呢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所谓的 1:6 哈，所谓的 1:6，这个叫国际企业家或者叫国际企业家的这么一个特许项目，国际企业家特许项目。对，那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实际上是在这个在奥巴马任期的时候，在奥巴马快就是应该说是在奥巴马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批准的一个应该说制定的一个规定哈，一个规定，就说国际企业家呢，他其实呢，如果是做的是创业项目，那当然要符合要求了，一系列的要求的情况下呢，他其实可以前前后后，有一个甚至是一个 ，OK， 好，现在是广告时间，大家先休息一下。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你现在这广告广告时间结束哈，我们现在重新回到曹律师信箱。曹律师信箱那大家刚才如果听了广告的话呢，其实我挺愿意听广告的哈，广告还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也告诉了很多这个就是当前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对，那么我听到了什么呢？我听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马上到九周年了，时间过得好快哈。西雅图中文电台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呢，应该是6月25号是它的创立时间哈。那么到今年的6月25号呢，就是9年的时间了。那么曹律师信箱呢这个节目呢，我非常荣幸哈，就是我作为曹律师本人哈这个是跟着西雅图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了9年的时间，也很感激孙晓元台长的信任，感激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么多的义工，这么多的主持人，还有各位老师哈，一起把西雅图中文电台做这个平台做得越来越大，现在是实际上是一个多媒体的这么一个媒体了真的是觉得很感激，很感动，也非常的很敬佩啊，很敬佩苏台长的这种创业精神，也很感激所有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走过了9年的时间那么现在呢，也有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包括我的客人，也有从国内听到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那么也希望你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中文电台不仅仅是告诉大家的是西雅图我们美西北的新闻包括全美的新闻，这边做各种这个叫消息就新闻还是速度非常非常快哈，感激你的关注哈。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呢这过去这一个月里边想跟大家汇报的就是整个移民政策这方面的一些变化哈。那么我有的可能说的多了一些哈，就是所以呢时间就没够我迅速的把前一部分做一个结束哈，做个结束然后呢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了这个国际企业家的这种就是应该说是一个许可叫 PRO， 它不是签证也不是绿卡，实际上是政府给的一种特许，然后有一系列的规定，这个是在奥巴马在任的时候最后快任期结束的时候的一个公布的一个规定哈。那么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就是拜登政府又重提这件事情呢因为在就是后来奥巴马就是政府结束以后呢，是特朗普政府上任以后的话，他有一段时间他其实是国土安全局想把这个项目就是想要取消这么一个规定那但是呢因为当时呢联邦法院呢等于就是把当时的一个延期给制止了，就给停止了延期，所以呢这个企业家这个项目呢还在运作哈，但是这个计划取消这个这个规定的这个我们叫制定规则啊，就 rulemaking 这个程序的话呢还是没有说取消，所以呢拜登政府是说我们取消这件事情，他呢不但呢就是这个在移民局的这个移民局这边公布了哈，而且呢现在还是在大范围内的在宣传一些具体的做法具体的规定那所以呢就是说呢如果有这个企业家这边呢就是想在这边拿，就是我就是拿一个许可我在这待着，然后我想在这待着然后做一个创业项目，其实就是做一个企业一个新的企业哈，对，那么当然要符合一些要求，那么其实是可以考虑申请这个申请这个项目的哈相对来讲还应该说还是要求不是特别高哈，对，我个人认为哈是可以尝试的一个项目。那么刚才讲的是美国国内的这个移民局的这边的情况哈，那么非常迅速的用一两分钟 概括一下国外的情况。国外的情况呢，就是说呢，应该说是在这个国外的领事馆哈，国外的领事馆基本恢复了正常，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也是拜登政府，我看到他在不停的强调的哈，并强调在四月份的时候，就是说看，然后呢，在国外的这个使馆的面试速度是非常的快，非常快。那就是说，我们有点应接不暇。就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是实践者，就是我们是从业人员哈，就是应该说是，就是应该说一线人员哈，所以我们是非常清楚国际国内的在发生什么事情哈。那么就是应该说领事馆那边面试非常快啊，非常快。然后再一个呢，在财力担保这方面的要求呢，应该说是非常合理啊，非常合理。他把这个就是大家也知道吧，944美国境内944取消了。那么相对于美国境内的944的这个就是公共负担的政策的规定呢，那么境外的关于财务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规定哈，原来也有一个表格，那个现在也等于也是取消了哈，对，也是取消了。所以呢，这也帮助了这个速度。再一个呢，就使馆呢全面恢复呢，有几个就是利好消息呢，就是说国际留学生啊，就几种签证 F 啊、J 啊、M 啊，这些呢就是现在签证约的非常非常快，因为它使馆就是基本上全面开放了哈，就是约的非常快，约的非常快的话呢，但我这里想。就是想提醒大家一下子的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留学生原来有一些留学生呢比如说有挂靠行为的比如说有非法打工的，对。那么有的呢是就是说就是比如在入关的时候被查到了就没有让入关，对。那么也有的话呢已经在美国境内被查到了，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呢等于是把签证给撤销了。对，就这些人哈，如果你在办各种签证的时候在就是在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哈，你要认真的准备，要认真的准备啊，不要说现在因为放开了签证也很多了，然后呢就是说移民政策非常好哈，然后自己就掉以轻心。因为呢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个还是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非常大的事情，签证。如果是你以前比如说曾经被就迅速递解过或者被签证被取消过各种情况哈，那么你呢实际上还是要考虑申请豁免212豁免。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使馆给你批了并不等于海关一定能进来，所以要认真做准备啊，这是我想提醒大家在就是在形势一片大好。因为很多国际留学生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就说我觉得这么快啊，原来恨不得一下约到12月份啊，现在就是速度特别快，但是呢，就是说谨慎还是要谨慎的啊，这个是想跟大家说的一个事情哈。好，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赶快呢进入呢，就是说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我们尽快的讲哈，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面有相当多的国际留学生哈。国际留学生里边呢也是因为国际留学生咱们国际留学生学 STEM 的特别多， STEM 大家学 STEM 的人都知道 STEM 是什么哈，对，科学呀技术啊电子啊数学呀，对，如果是留学生的朋友和父母的话你清楚一下哈。那这些专业的话呢其实呢除了第一年的他们在毕业以后第一年的实习完了之后他可以申请一个额外的24个月的申请啊，所以他其实有一个3年的一个申请，一个实习的实习期啊，实习期。那么这个，所以呢，就是有朋友在问，这个 STEM 申请需要注意什么哈？那我就迅速的讲一下，需要注意什么。首先呢，如果你是雇员的话呢，你要注意，就是说你第一年的实习，正常的实习叫 OPT 的第一年哈。一般它有3个月的失业期，如果你3个月没找到工作可以，超过3个月的话其实你就属于非法了哈，非法在这待着了。那么 STEM 的话呢它又有一个额外的2个月的失业期啊，所以呢加在一起呢实际上你的整个失业期呢就是150天哈，是150天的时间，对。然后呢这个另外你什么时候申请呢，你要提前，如果你想申请 STEM 的话呢你要提前在你第一个 OPT 结束之前的90天申请。如果你过了时间不申请的话呢其实你就等于是把这个就等于浪费掉了哈，把这个浪费掉了，所以你要 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呢，因为你要申请 STEM 的时候，你需要学校给你开一个 I-20 哈，一个 I-20。那么这个 I-20 呢，你必须在这个 I-20 的60天之内，申请啊。比如说你差快90天的时候，你去要了这张 I-20， 然后你过了62天的时候，你去递交的你这个 STEM 申请，那么你这 I-20 这个60天的规定是不是就失效了？对，所以呢，你要一定要注意哈。那种情况下没关系的哈，如果你发现了，你就赶快再从学校要一个新的 I-20 啊。对，这是你应该啊注意的事情哈。然后同时呢，你要注意什么呢？当然，你作为一个就是你申请工卡的一个人，你当然你要注意你的雇主是什么样的，因为有的国际留学生他就是，就是想当然的就比较信任这个雇主哈。因为这个雇主的话呢，他如果没有经验，没有去做研究呢，或者他是好心想雇你哈，但是他可能他不符合要求。比如说你要注意什么哈？要注意呢，这第一呢，比如说他这个雇主必须叫 E-verified， 对吧？这样的一个雇主啊，然后这是第二的话呢，他给你做 training 的那个人呢，哪怕他是一个合同的一个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哈，他绝对不能是另外一个实习生，不是这个实习生来了两年了，你刚来一年，我给你做当那个当培训的，这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在如果 OPT 你可以，比如有的这个雇主啊，可以是就是 non paid 的，但是呢，你这个 STEM 的这个必须是 paid 的，还是这样要求哈。那么当然还有很多要求哈，然后呢，就是那也有实习生说，我可不可以自己开一个公司，我自己雇自己。这个如果是在第一年 OPT 期间哈，其实呢这样做呢，就是如果你第一年的 OPT， 然后你是我 self employee， 就我自己雇自己，然后你做好这个所有的记录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要注意的，这个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 STEM 这种情况就不可以了，所以要去注意这个哈。好，那么就是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这个曹律师信箱节目哈，仅仅呢是给大家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线索，一个方向，然后大家去做研究，去跟自己的律师去咨询啊。那当然你要如果是在咱们西部，在华盛顿州，我很欢迎你给我们咨询哈，然后或者在网上远程的。但是如果你要在比较远的地方，那我们有很多特别好的移民律师，那你总是可以去跟他去做一个哪怕半个小时的咨询，确认很多细节，千万别把自己的特别重要的事情耽误了啊。还有就是说呢，现在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对，就是有一个客户在问的哈。我也这个是咱们的听众朋友虽然没有问，但是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常见的，就是他在 STEM 在申请期间还没有批下来的时候，他换雇主了，前一个雇主原则上就说没有能力来雇他了，因为要付钱，然后呢可不可以？是可以的。这种情况下呢，你要赶快跟你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联系哈，应该再做一个要重新递交一下的这个一些个申请，我们要马上跟国际留学生办公室联系啊。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因为现在面试特别多哈，面试特别多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客人呢，包括很多咨询啊，这个包括我看就网上的很多讨论都是关于移民局面试的问题。移民局的面试呢，大家讨论的第一个呢，都带什么原始文件哈，原始文件。移民局面试呢，就是不管是什么面试哈，不管是什么申请，第一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原则是你要对你自己以前交的所有的文件都要特别特别熟悉。所以因为有的客人特别自信啊，他说这就是我的实际的情况，我不用撒谎。你不用撒谎，三年前发生的事情你还真的未必能记得住。就是说的比如说你当时在哪工作呀，门牌号，我也见到我们有的客人他自己住的门牌号他真的记不住，包括他现在住的地方。他说我刚搬家我记不住，然后移民官跟他开玩笑说，他说我希望你今天回家不要迷路哈。但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好玩，作为律师来讲，作为移民官来讲，他都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个担心，就是说这个是真实的吗？因为你怎么可能记不住你现在的地址，你原来的地址呢？所以我的原则就是说呢，你一定要熟悉你所有以前的文件，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你所有原来的以前交的文件应该是他从各个角度问你，你都应该是都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不是说你要撒谎的问题，而是说你当时的情况你要回忆一下，三年前甚至有的时候问你五年前的事情，五年前你在哪个雇主工作了多长时间，做什么有的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稀里糊涂，然后再加上语言有障碍，然后再加上这个就是比较紧张面试所以要对自己原来的文件要特别熟悉。 然后再一个，你以前交的所有的文件，过去了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就是因为由于疫情耽误了很多面试哈。那么你要把你原来的交的那些文件呢，如果有更新，一定要把这个就新的文件带过来。比如说当时税单交了2018年，那么2019年的呢，2020年的呢，然后雇主信你可能已经过去三年，你可能已经换了三个雇主了，对吧？那么你也要把你的雇主信呢，你要重新开一下子。然后包括就所有你以前交过的文件，只要有新的文件，你要更新。如果没有新的文件，有的文件有原始文件的，比如说出生公证啊，结婚证啊，然后呢，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带着原始文件，因为它其实这是一个核实原始文件的这么一个时间点。所有的面试哈，好，那面试里面还需要就是原始文件呢？如果你这是我是说在移民局面试的时候，如果你在因为移民局面试有时候他也会问你，比如说你。婚姻移民的这种，你当时是什么时候见面的，类似这种，当然你可以记不住哈，合理的记不住，但是我是觉得呢，你为了减少你的精神的压力，而且面试的时候它有些词哈，它有问答卷里有些词，那些英文词你未必能够懂得哈，就因为我们比如说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当时给的客人的是中英文的一个问答卷，客人看到中文填的问答卷，那么英文人家问的时候他未必能答得上来。那除了面试，除了公民入籍面试，其他的面试其实都是可以带翻译的。那么带翻译的话，你一定要找到特别的有资格的这种就是有翻译资格的这种翻译哈，这样不会耽误你的事情，对吧？所以呢，然后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呢在广州领事馆那边面试的，就是说的那都是就国内在中国国内面试的话，如果是移民签证，也就是说绿卡面试的话，都是在广州领事馆哈。那么在广州领事馆面试的时候的话呢，也一样的原则，就是你要带所有的这个有原始文件带原始文件，有更新文件带上更新文件，把你原来的文件交那套文件你也带着，你希望你也要熟悉哈，因为那些词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广州领事馆进行面试的话，你要把你的一个叫864和 G28 那个原就当时是 NVC 国家签证中心时候交的这种电子文件哈，这个文件是没有交给移民局的，它应该是在你的律师手里，你要一定要找你的律师，让之前把你这些文件都寄回国内哈，因为现在邮寄特别不方便，特别不方便。对，好，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职业移民的面试，职业移民的面试呢，大家也要重视。现在极个别的职业移民的面试呢，就是有取消了哈，但是绝大多数现在还有，这个也是在过去四年里，职业移民面也是开始有面试了。然后呢，485G什么时候递交啊？485G 的话，经常是在你如果你在递交485的时候，你应该交个 485J， 如果没有交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带个 J， 或者你就算是交了 485J 的话呢，那么你过去了一段时间，过了半年，一般呢他也会就是也还是要再重新拿一个 485J。 485J 实际上是职业移民里边来确认你的就是你的职业，你的工作还在，还依然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工作的这么一个表格和一个文件哈。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因为现在呢，5月17号呢，就是报税延到了5月17号哈，所以很多人有关于税务的一些个问题哈。那我看到呢，咱们的信箱里面也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人在问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因为还有一分钟，这节目应该就结束哈。对，那所以呢，就是说，我问问还有几分钟哈。对，那么这个问题呢，就今天。今天呢就还有五分钟哈，今天呢就不展开回答，就是说他说还有五分钟哈，还有五分钟的话呢，就是这个非营利组织，我简单说一下，非营利组织的话呢，你想成立一个企，就是我们叫实体啊，然后在国内呢法律同仁呢管它叫法人啊，然后美国这边你可以叫 entity， 叫实体，叫组织，叫公司都可以哈。对，但是呢你总之呢这个成立这样的一个实体的话呢，这个实际上是就属于商业法里边的哈，这个是州法律，这是州法律。但是在除了州税以外哈，就是除了州税以外呢，其实各个组织一般还有就是所谓的联邦税哈。那么在联邦税的这个问题上，当然是这个是联邦法律了，这是联邦法律。但是呢，这个朋友呢，就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问的是他显然是给非营利组织有些捐款啊，有些捐款。这个捐款呢，他其实是关心他有没有可不可以享有免税的这个福利哈。非营利组织不一定是 能够有免税的这种福利的。非营利组织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组织哈都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有它的存在的意义哈，然后呢也有它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种我们叫便利吧，便利哈。对，那但是呢就是关于是不是要交这个就是免税的这个问题上面哈，这个实际上是就是完全是这个联邦层面上的联邦的税务的这么一个规定。那么你自己呢如果想了解的话呢，你要去查查这个组织是不是这个具有免税的这种福利的哈。对，当然你也可以问这个组织，这是第一。如果是他说的是的话呢，你让他给你这个联邦的这个税号就是包括他确认他可以免税的这么一个就是规定的这么一个税号。然后呢你呢同时呢你也可以跟你的会计师去问，如果不清楚的话也可以跟自己的会计师问。如果当然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话呢，那么他是享有联邦这个免税的这种组织的话那么应该是你可以这个当然他这个非营利组织即使是免税的又有很多种规定哈。所以呢这个我认为呢你还是应该尽量跟自己的会计师商量对，那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可以找一期多谈一谈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一些个要求。那好，那就是说今天呢基本上现在按着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的话呢，其实还有三分钟的时间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再想一想大家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朋友里面有可能会问到的。面试的时候哈有两件事情大家特别担心的哈，就是说特别担心的，然后经常讨论的，一个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问题，就最后咱们说这件事情了。然后呢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有挂靠的问题。那么在共产党员的这个问题上哈，那么你呢就是说呢我们的客人里边呢很多都是当时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当时没有解释的，有的呢就解释了。解释了的话呢我也看了一些解释哈，这个就是在共产党员的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呢它是可以就是有一些个条款可以去解释它的情况，根据一些条款哈。这个的话呢每个人呢特别的因人而异特别因人而异对，所以呢这个被我觉得在这个咱们这个一个就是大众的这么一个节目里边呢，就是大家还是要解释起来要认真准备。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挂靠的问题哈。对，挂靠的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在你申请职业移民的时候就说呢一般的他会比如说申请 PERM 吧，申请 PERM 的话呢或者申请485，他都会对你过去的就是 PERM 的话他对你的过去的工作经历他要了解，对吧？然后呢485的时候他一般会问一下你以前五年之内的这种工作都在什么地方工作了。那么如果这你曾经挂靠过哈，这个所谓挂靠呢这是一个特殊的单词哈，特殊单词实际上就是说你没在那雇主那里工作，你在实习期的时候你没在那雇主那里工作，你仅仅是把名字放在那儿了，你在你的 service 里边就数据库里学校的这个数据库里边是这么讲的，然后你没在那工作，其实呢这个是违反移民法律的。那么有两个特别有名的公司已经被起诉被定罪的，就是一个是 F 打头的，一个是 S 打头的。对，这两个公司对，所以呢在这些问题上呢如果是你有这种情况也要认真对待。对。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下一期节目呢应该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哈，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话呢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哈，第三个星期六应该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应该是对，那么节目快结束了哈，那么就说 OK， 6月19号的时候晚上9点到9:40曹律师信箱不见不散，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已经就大家这么很多人打疫苗的情况下也还是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保重身体。对，然后呢我们再次祝贺下读中文电台9周年即将来临哈。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